昨天我们讲布局，神实际上以为是亚哈水鲁王在布局，在做一些事情，他把那一个很多的军事领袖都叫到苏珊城，然后呢大摆筵席180天，后来又再摆7天，因为他预备向希腊进攻，所以他组织了这个庞大的那个军队，一起把他的荣华也向大家显明，以及各个省不得不参与，都要出兵。那他在布局，事实上不是他布局，是神在布局。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那来到今天呢，神要布的局就完成了，所以今天是布局完成。整个布局完成呢，我们看见神让以西帖一步一步走向王后的身份，神也让莫迪改呢，他完成了一些重要任务。我们来看整个经文，经文第一段呢是讲到要选立王后，1到4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几时，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那这事是什么事呢？接戏就是前面讲到整个背景，他要攻打希腊，他去打了，他去打的起初第二场仗都赢了，可是后来就惨败，他就回到整个苏珊城，他觉得整个好像很灰心哦，很灰心，就想念什么？想念从前的王后瓦什提。那可是想念也没用，因为一章里面讲到他所立的立系。永不更改的立，永不更改，所以不要随便立一个永不更改的立。那结果就回不了头了，他没办法回头，他只能够想念归想念，最终要做什么？旁边那些少年人说，好，王你那么想念，倒不如替你再选王后好了，所以就选美女进宫。那这就是背景，1到4节整个背景。为什么亚哈水鲁王他想念王后都没办法把他叫回来呢？对，所以因为他是王，他立了一个命令，所以他当时又在愤怒当中，那愤怒当中做了一个决定，这个成为他的伤害，这个伤害没办法解决，所以他平常还好，沮丧一来的时候，这个伤害就勾起来了。这也是刚才陈恩分享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很多我们成长需要面对的问题。然后呢，经文一跳就跳到第二部分，有一个插曲，从第5节开始就讲到，本来是王宫，一个很宏伟的地方，一个呢很庄严的地方，对不对？而跳到一个百姓的家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他名字叫莫迪改，他是便雅悯人基系的孙子，细美的基系的曾孙，细美的孙子，埃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将犹太人犹太王耶哥里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他讲到一个背景，他是被掳的一个人，所以命运很不好，对不对？生命遇到悲剧，他是被掳的。然后以西帖呢？以西帖不光是被掳的，他又是被掳当中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所以一个是悲剧，一个是双重悲剧。那经文从最高的地方王宫去到一个最卑微的地方，一对被掳的兄妹，后来就变成妇女，这一个整个场景是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怎么会有一天这一个卑微的孤女竟然成为王宫里面的女主人呢？整个布局就在这边开展，很特别。如果我们是一个被掳的人，我的心会怎么样？如果假设我从前是被毒品所掳的话，那我会怎么样？如果我从前是被很多伤害所掳的话，我会怎么样？好像陈恩从前可能经历了这一个很不开心的那个意外，对吧？整个人都毁了，那我会怎么样？我里面会充满什么味道？悲伤、愤怒、自怜、自卑、 苦毒、埋怨，是不是很多这一些的味道？请问这一些的味道，你见到别人的时候，人家会喜悦你吗？一定不会啊。那为什么以西帖后来被选进王宫呢？西该会喜悦他？因为以西帖充满杀气吗？西该不得不喜爱他。哇，这个人太恐怖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以西帖那么吸引人啊？是什么东西啊？容貌俊美吗？美丽吗？身材好吗？每一个选进宫的都有这个条件啊，对不对？我怎么会选容貌不俊美的呢？人头不保啊。所以以西帖的条件是每一个加利的条件，127个省，如果每一个省要选三个加利进去的话，那300多，那如果每一个省选四个代表的话，500多咯。那如果每一个省五个代表的话，那六七百人哦。那几百人里面，怎么可能那个掌管的西该会只看到以西帖这个人啊？几百人当中，你只看到一个人，有什么可能呢？有什么可能呢？除非通常我们以前当老师的，我们只看见两类学生啊，一类是很成绩极其差的，对不对？一天到晚跟你作对的，对不对？那一类印象特别深刻、啊、是吧？另外一类呢，就是对，很讨好的，对不对？一天到晚在你面前呢，讲话都很乖巧啊，是吧？总之你在哪里，他都在哪里，你不会发现他不存在的，对不对？那所以以西帖到底是哪一类人呢？我们一直读的时候，一直要去思想。恩宠是怎么来的？什么东西吸引恩宠？什么东西吸引喜悦？如果以西帖就在那个背景，被掳的背景，又是一个孤儿的背景，他散发出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苦毒埋怨这些的话，不会有恩宠，不会有恩宠。所以恩宠来是给恩宠的人的主权，没错，是恩典，没错。可是什么吸引恩宠？他蛮重要的。为什么别人有恩宠我没有？倒过来，为什么我有恩宠别人没有？不会没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九节，西该喜悦以西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要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七个宫女服侍他，又让他住在上好的房屋当中。第十节开始讲到以西帖特别之处。以西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他开始把以西帖这个人的品格介绍出来。他很特别，莫迪改嘱咐了他不要讲，他就不讲。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很简单。有多少次别人跟我们说，我跟你讲个秘密哦，不要告诉别人哦，嘱咐我们不要讲，我们讲不讲？连那一句都讲，是他跟我讲的，他叫我不要告诉你哦。我们讲得很完全，很彻底。原来以西帖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别人嘱咐我的，我们不一定说好，我不讲，我们连那句都讲，对不对？那所以怎么办？对啊，怎么办？昨天有几个姐妹来找我们去分享一些事情，她们又不想他们的权柄知道。她说：“你们可以答应我们不让权柄知道吗？”我说：“不可以，因为我没有这样讲的。我说我们应该活在光明当中。如果我是要沟通，我就必须要讲，除非这个事情只是牵涉到我跟你私人的事情，那当然就不用讲。”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东西要衡量，该讲不该讲，对，之前就要很清楚哦，不要随便答应了别人说好我不讲哈，后来连那一句都讲，对，那是要很清楚，要很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该说的要说，该透明的要透明，该谨守的要谨守，对，这是一个生命蛮基本的品格。然后呢，这些佳丽，这些美女，她们要进去见王之前，是因为什么？要如何做呢？一年之后才能见啊！ 哇，那个预备期 也太久了吧，对不对？这一年应该要学习很多宫殿的礼仪，这是外表的，所以这边没有写。这一年里面最重要的是分开半年半年，前面六个月要用末药油来浸泡洁净身体，后面六个月再用香料洁净身体，也蛮特别的。在以色列这些香料当中，末药是比较苦的，末药整个味道很浓。我们去以色列都买很多膏油嘛，对不对？以西帖的膏油，然后呢，那个耶路撒冷的膏油，还有大卫王的膏油，他总之替每一种膏油改一个名称啊，这样销路才好嘛，对不对？让你感觉不同嘛。那末药的膏油呢？哎，我打开一闻是最苦的，很浓很苦。他这边先泡半年很浓很苦的味道，它是什么？如果属灵里面的预表是把我们本身里面的苦味完全揭盖，如果这个民间来自民间的这个美女虽然来自民间，是可是还是很土嘛，对不对？来自乡下还是很土嘛，很多这些乡土味嘛。那所以要把整个乡土味浸泡到呢，用什么东西才能够把旧的味道盖住，完全洗干净？抹药。末药最苦最浓的一种油，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这一种最苦的东西，把我里面更苦的完全洗掉。这个最苦的末药油是谁呢？耶稣。耶稣是不是比我苦多了？耶稣为我上十字架，耶稣无缘无故被无辜被出卖，对，所以我们必须浸泡在这个油里面，把我本身这一些的油的味道完全 去掉，我本身身体里面所生出苦毒的味道完全除掉，对啊，像以西帖一样，他要除掉他孤儿的身份，他要除掉他孤儿的心，他要除掉他被掳的那个身份，他要除掉很多。那我们呢？我们要去见王，我们的神要不要除去这些味道？凭自己 除得去吗？除不去，所以要先泡半年。对，要先泡半年，在那边泡泡泡，泡到那个味道呢越来越少。来学房的同学是不是起初三个月 你都不太知道 该做什么的？就一直就哭嘛，对不对？一直哭嘛。那最近有一个东西涨价了，就是因为大家用太多嘛，还一直哭哭哭，哈，卫生纸用很多了哈，就影响国家的安危。你有看最近的新闻吗？超市抢购一空啊，对啊，让美国的 BBC 电台外国的 BBC 电台都觉得怎么一个新闻会产生那么大的震动啊？到底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蛮有趣的哈。所以要把那个味道泡掉需要时间，半年泡在末药油当中，半年把所有的苦味都泡走，半年让神先医治，对吧？医完了泡走原来旧的味道之后，才去泡半年别的香料。原来我要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我不能够苦毒之气跟馨香之气混在一起，对，又苦毒又馨香，你开口到底是祝福人还是骂人，对不对？好，我骂一半祝福一半，那人家就会精神错乱。到底我的信仰是怎么样信仰，是如何的一个信仰，对不对？所以原来泡半年在末药当中，把旧的、把不好的、把陈旧的全部都泡出来，全部都泡走，对不对？全部都改变味道，然后再泡半年。哇，这些佳丽很不简单哦，他们一直都泡在那个油里面去哦，对啊。所以想一定是有很特别的用油泡都不会胖的那种特质。那越泡越香，头发里面充满油的香味，身体里面皮肤里面好像每一个整个细胞都散发出香气，然后呢一年之后才去见王。原来见王要做预备啊，我见我的神也没有预备， 也许不太有预备哦，是不是不太有预备哦。我们见神的时候有没有 很觉得要战战兢兢要去见神，有没有？比较没有，对啊。以前 我想我以前比较多跪下来祷告，现在呢比较多 坐下来祷告。也许你说牧师你的功力还不够，我是躺下来祷告、哎、好像以前比较多、哎、感觉我要去到神面前恭恭敬敬，现在就感觉比较、哎、大家都很熟了，还在不拘小节当然我们的神不是要求我们跟他很遥远、啊、我们的神要就让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就去到他的面前。对，可是那个预备，这一章里面讲的预备很特别，见王，因为他是王，因为他是王，因为他是基督，所以我们要靠着恩典见他的同时，也需要去有一个警醒，原来我有蛮多东西需要神替我改变味道，改变我里面的苦毒苦味，要把我里面的苦味变成甘甜，要把我里面的不好变成基督的馨香之气。一年之后就进去了，进去有多少机会呢？一次，一次之后，如果王忘记你这个人呢，你就忘了，对，你一生就在冷宫当中了，对啊。所以为什么这些妇女呢？这些的佳丽呢，一定会向那个西该要他们想要的，因为所有东西没有把握，对不对？只有眼前这个西该你给我的东西，金银珠宝，我有把握。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抓现在的东西。对，唯有谁别无所求呢？以西帖，很特别哦，别无所求。我们有没有所求呢？哈，我除了有所求以外，别无所求。那我所求的多不多？也不多，给我三个愿望。对啊，每一个愿望就是可以无限多的，我只需要三个而已，对不对？那原来我们的所求太多了。我们有时候求什么？别人的掌声，对不对？我们求别人的称赞，我们求别人的掌声，我们求某一些肯定，我们求某一些座位，好像耶稣的门徒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对，原来我们求的东西很多啊，对，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些什么。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去见王啊！以西帖只有一个需要啊，他就是见王啊。应该是更深的，以西帖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生命掌管在谁的手中呢？王的手中。这个王有更高的，这边没有写到。他讲到后来的西该对他，第九节，西该喜悦以西帖，就恩待他。恩待这个字是 kindness， 通常是用在立约的用词，这个立约是用在神跟人立约的用词，所以这边没有出现神，事实上神在这边掌管。然后呢，第十七节，王爱以西帖过于众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爱这个字也是恩待，也是 kindness。所以原来西该对他有 kindness， 然后呢，王也对他有 kindness， 有那个慈爱，有那个约。我们能够别无所求，除非我有很大的安全感。我能够别无所求，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最大的靠山，我所要的他都会给我。以西帖可以别无所求，因为他知道他的应许在神手中，神掌管。其他佳丽呢，看不见终极的应许，只能够抓表面现在能抓的东西。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看不见神的应许，我对神没有信心的话，我一定会抓现在眼睛能见的，对啊，我的里面的味道就不可能改变。要改变里面的味道，要对神有信心， 然后呢就可以别无所求，专注。别无所求是什么？所以原来我们看见以西帖生命里面有几个蛮重要的特点。他第一个特点很顺服哦，他顺服莫迪改，莫迪改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顺服。第十节他顺服，第二十节以西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西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哎，很特别哦，这个人的顺服是去到一种什么程度，是已经当王后了，一样没有改变他的品格。很多人身份一提升之后品格就改变了，里面的优点就减少了，缺点就越来越增加了。以西帖很特别，他整个人是一种顺服的生命，他整个人呢别无所求，是专注的，很专注。他对神的信任，对神的仰望，对于自己的目标很专注。哇，这个蛮值得提醒的。对啊，我们专不专注呢？前一阵子我看了在网上看了一些东西，看了那个孙子兵法。对，看一追了三十几集啊，我就把它追完了，看完了，看完以后觉得蛮有智慧的。然后看一看，我买了一些书，哎呀，原来我很久没看了，我很久没看书了，因为我看了《孙子兵法》，对，我就追了三十几集了，我觉得啊，这个人生的体验不错，可是我不要第二次了，因为如果应该网上多不多东西可以追啊。很多啊，对啊，还有很多人介绍我看什么军师联盟啊，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啊，很多啊。那时候我发现，哎，原来我们蛮容易追一个东西，你就觉得我都已经进去看了，我想不想看到结局？想嘛，那想看结局，你的时间会怎么用？对，你的时间就变成结局了嘛，对不对？就走向另外一个结局。原来我们很不容易专注。很不容易专注，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专注的话，我专注王。第二，那我专注王的时候，我要专注什么？王给我的一个身份，王给我的一个使命，对，王给我该有的一些操练，对，王给我应有的一些计划，对不对？我应该专注在那一个方向去讲。对，以西帖应该平常一直专注他自己的身份，犹太人的身份，他一直专注，应该听蛮多莫迪改跟他讲的犹太人的故事，他应该一直专注讲到神跟人立约，他一直专注神应许拣选犹太人，可是他一直也在思想，为什么神你拣选我们，我们会被掳？为什么你拣选我们，我们会有苦难？那信仰就产生一种动态的信仰，在挣扎里面信任神，在挣扎里面前进，在不明白的时候还是信得过神的掌权。那所以整个过程，以西帖的信仰是活的，以西帖的信仰不是没有力量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别无所求。如果他只是说我知道神你拣选我，我知道神你保守我，我知道，可是神你知道吗？人是需要安全感的，我信任你，可是我也希望手中有一些把握。那以西帖就会有所求咯。那所以这是我们生命要去走的一条路。我到底求什么？我有所求还是别无所求？我会在神给我的东西上专注，还是我专注我自己的东西？事实上变成分心。分析现代人最严重一个问题是专注力越来越低，因为你只需要专心工作几分钟，那个手机就响了，所以不停就有一种被打断，很难专注。如果真正要专注，可能要有你有人专注的时间到底有多长？事实上不长的。人专注的时间不长，一天里面有三个小时，如果能够密集找出你最专注这三到四个小时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有很大的突破。对， 一天里面我看书，看书有一些时间呢，看了等于没看的，因为整个人好像很难专注，很难集中的。那有一些时间呢，很快速的，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专注是要操练，现代越来越不容易。专注是必须有一个目标，对准神，我要朝见王。以西帖很清楚他的目标，结果呢，王宠爱他胜过众女子，他就被立为王后。哎，神的布局第一步完成了，以西帖被立为王后之后，才能够去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在前面那个布局里面又讲到了，那个布局讲什么？讲到莫迪改的家世。莫迪改是哪一族人呢？便雅悯。便雅悯人，那便雅悯是谁的家族呢？扫罗王，扫罗王是便雅悯家族的。扫罗王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对手，就是那个亚甲王，对，有这个对手。结果扫罗王输了，没有去把他杀，就是在这个任务上失败了。所以经文在那边铺了一条伏线，同样的，莫迪改也面对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也是亚甲族的，他叫哈曼，在后面会出现。莫迪改的祖先打这场仗输了，现在经文特别讲出他就是便雅悯人，他要带出一个点，他这个莫迪改以后要打这场仗赢了，他成功把哈曼挂在十字架上面。对啊，那整个神的布局就在第二章完成了，因为最后莫迪改成为救王有功的功臣了，然后又刻意让王没有去想其他，后面就讲了。对，所以两个布局完成了，第一个以西帖成为王后，得着最大的恩宠；第二个，如果这个恩宠还不够保命的话，就第二个特点就是成为王的救命恩人。如果成为王的救命恩人，王又没有报答你的话，那这个就成为尚方宝剑哦。有一天王对这个民族出现一个杀机的时候，那这个尚方宝剑就有用了。所以整个第二章完全完成布局，经文就可以往下走了。以后很快速就会看见呢，哈曼在第三章就被提升了。哈曼在第三章被提升，到底谁早就知道呢？神早就知道了嘛，所以在第三章之前就出现第二章咯，让整个布局都完全完成。所以如果我信得过神的话，神已经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已经布了很多局？布了，该有的布局他都已经完成了。还有未来的，他也会继续帮我们去安排整个布局。哇，想到这里会不会很开心呢？很开心呢。只要我专注，我专注，除了王以外，别无所求，你就会有恩宠。昨天我们很多同学去试那个化妆啊，试服装啊，对，那照片传到我们同工团队，哇，我们看见都觉得每一个都是以西帖。每一个都特别特别喜爱，对吧？然后每一个都很美，对，还有人认错不同的人。你看我们的阿发好像看着某个同学，你看看他，大家都认错，明明他是 B 同学，大家说他是 A 同学，我们说他不是 B 同学，他是 C 同学。一个目标，如果我去到王面前，其他东西别无所求，我会变得有恩宠。我会变得人看见我都喜爱，对吧？因为我专注我的神，神把那一个属于他的香气就放在我们里面，香气放在我们里面，吸不吸引人？很吸引人，对啊。从远去看见你很顺眼，靠近跟你相处，觉得哇，性格脾气很棒，这种朋友我要，我要这种朋友。我要这种弟兄姐妹，对不对？那所以生命很特别，专注。以西帖完全布局了，因为他信任神。莫迪改呢也信任神，所以他一天到晚在那边也做蛮特别的守望工作。 他在王宫外面常常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在那边守望，他为以色列守望，他知道唯一掌管的是神，所以两个人跟神都有充分的连线，都有生命愿意浸泡改变的地方，他们专注，别无所求，他们不会你得到王后的位分立刻就说你是犹太人，立刻为我们民族争取什么福利，没有，没有，他专注信任神，一步一步的计划。那你跟我呢，也同样，神对我们有布局，阿们，神，而且那个布局呢一定会完成，一定会完成，以及他的心意、透过我们可以大大彰显出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